如果我们用一节经文来描述基督徒得救以后的心情的话，我想诗篇十六篇第九节是非常好的一节经文。诗篇十六篇第九节说，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神是一位伟大的神，神的福音是一个全备的福音。当我们接受这样全备福音的拯救的时候，我们的心欢喜，我们的灵快乐，我们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神的福音对我们的拯救是一个灵魂体全面的拯救。当然，当我们看我们每天的生活的时候，看我们信主以后每日的生活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发现我们的心态可能跟这节诗篇描述的有点差距。我们也会烦恼，我们也会忧虑，我们也会担心，有时候我们也会害怕。但是这些表现也是我们基督徒生活中一个正常的一个表现，没有错。神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一个新的心，但是这个新的生命、新的心需要时间去长大、去成熟。当我们这个心能够长大成熟的时候，我们这个生命能够长大成熟的时候，我们才能完全的彰显神给我们那个心中那个荣美，我们属灵生命那个特质。所以说，如果我们在成圣过程中，我们生活中有些难处，有些不如意，也是正常的一个现象，是我们生命成长过程中的一个必须。有一句话说，成圣需要时间，这是一个英文的一个诗歌，我感到讲得非常非常有道理，非常非常对。但是尽管我们成圣需要时间，并不是说我们对我们心中这个弱小的生命不应该尽我们应尽的本分，我们不应该让我们心中这个弱小的生命任由它被外面的世界的狂风暴雨所摧残、所压制。我们有责任来和这个我们心中这个小的生命一起来成长。没有错，我们应该相信神给我们的应许，神在我们心中的应许他一定要成就。但是同时我们也要做神要求我们去做的事情，这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圣经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那今天我的题目是教会生活中的两个基本心态，可以说是我认为我信主这么多年是认为非常重要的两个心态，或者说是可以说是我自己感到我比较欠缺的两个心态，也可以说如果我重新再来一次基督徒的生活的话，我可能会在这两方面要多花一些时间，多注意一些。所以我今天在这里分享，我希望对一些信主比较年纪比较短的弟兄姐妹有一点帮助。那对我们很多在主里信主很久的弟兄姐妹，我希望我们有一个共识，也希望能够引起你们的共鸣。教会生活的第一个心态，我认为是一个安静安息的心态。我们必须承认，我们今天面对这个社会是非常忙乱、非常嘈杂的一个社会，可以说是个没有梦想的一个社会，很多事都非常现实。我们今天生活的压力是非常的大，对将来我们也充满着各样的担心、不安全感，还有很多过往的一些我们心中的一些伤害，一些或者说是一些伤痕，或者是一些懊恼等等，这些东西对我们心其实都有一定的压制的作用，也造成我们心中很多的烦恼、很多的困惑。再加上我们今天的社会环境来说，道德其实是非常是越来越下降，社会价值是越来越模糊。所以说很多时候我们从各个角度来说都增加了我们心中的各样的一些负担和压力。 有时候我们可能有一点时间，比如说等车，或者是坐地铁，或者说有一点点时间，但是那点点宝贵的时间，本来是我们可以安息、可以休息的时间。那我们手里的 iPad、iPod、WeChat、Email 那些不知道真假的新闻、笑话，又把我们这些宝贵的时间，本来可以安静下来的，也给占去掉了。所以今天的人来说，你不能说他不工作努力，其实每个人都为生活非常非常努力。但今天的人其实很多时候是我们不知道怎么安息，不知道在神里有一个安息的日子，这是我感到今天人所欠缺的。可能当我们在睡觉的时候，我们的身心灵可以有一点点的安静下来，有一点点的休息，但是第二天早上我们一睁开我们的眼睛，你会发现我们心中那72家房客也跟我们一起来醒来，一样充满了各样的嘈杂的声音哦。神造我们本来是很简单，给我们一个简单的心，但是我们在面对生活的时候，我们在心中隔出了很多很多很多的小房间，像一个客栈一样的住着我们各式各样我们认为重要的东西在里面。有些可能是给我们的儿女，有些是给我们自己，有些是给我们的事业，有些是给我们的工作，还有给我们的亲情。那这些东西其实没有错，是我们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方面，我们需要为这些事情去考虑，没有错。但是当我们在我们这个有限的这个小小的心脏里不停地隔出这样的房间的时候，隔出我们认为重要的房间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给神的空间越来越少，越来越少。我在想，如果耶稣今天降临在这个世界上，来到我们心中这个客栈，可能一样是放在马槽里，一样没有空间给他。所以这是我们今天所面对的一个问题。诗篇十六篇第四节他说，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的愁苦必加增。没有安息是我们今天人的一个普遍的一个现象，那么真正的安息其实在神里面。就算我们这些信主的基督徒，我们心中的烦恼有时候也常常使我们没有办法听到圣灵那个微小的声音。神不是不知道我们的问题，神也不是不知道我们的弱点，神也是有他的办法来拯救我们。在创世纪开始第二章的时候，神说第七天是神进入安息。神其实本身他不需要安息的，他是一个伟大的神，他是一个全能的神，他不会累的。他何尝不是给我们做一个榜样，告诉我们，你们人六天工作，一天你需要休息。可以说主日是神给我们一个特别的日子，是给我们安息的日子，是与神同在的一个日子，所以是非常重要的。在马太福音十一章，耶稣在这里非常的明确向人的内心发出了呼召，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享安息。这里耶稣提到了两个安息，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说世界上一切的人都包括在里面，你到耶稣来，第一个是得安息。那这个安息可以说是一个福音的呼召，是一个最大的安息，是我们人类所有的安息的一个基础。这个安息是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承认我们的罪，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是免去了神的愤怒，是在和神之间有一个永久的安息。那这个安息是我们一切安息的一个根基，一个基础，没有这个安息，其他一切的免谈。那么第二个安息呢，是说你们要享安息。那在二十九节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 很明显是讲到我们成圣过程中，我们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以基督为我们的榜样，我们要效法基督。所以这里你看到一个学我的样式，必得享安息。当我们对照这段经文和大使命的经文，今天我们教会的主题是做主门徒，那经文是28章的大使命里，你会发现这两段经文有非常非常相似的地方。那在马太福音11章，耶稣说你们要来，但是大使命说你们要去，一个是外在的一个送门徒去呼召给这些不信主的人，呼召他们进来，那一个从内心中说你们要来，所以这两个力量是在一个点上，都是要使人来归向神。所以说你们要去，这里说你们要来，从心里有呼召。那第二点，你看到说我心里如何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那在大使命说，凡我吩咐你们的，你都要教训他们遵守。你看到这是一个教训教导，同时也是你要学的过程，一个是去教，一个说你重新你要去学。所以又是一个问题，两个方面讲一件事情，对不对？可以说当我们去传福音啊，让弟兄姐妹信主以后，我们跟他是一样的，是都是基督学校里的门徒，我们都要去遵守神的话。那如果说我们去吩咐人家去遵守，那我们岂不也要遵守？所以第二节啊，第二部分可以说是一个学的过程，也可以说是我们成圣的一个过程的一个内容。那第三一方面，你看他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那这是一个应许。那在十一节他说，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神的同在可以说是我们最大的一个安息，可以说我们最大的一个享受。所以当我们说享安息的时候，很大程度是讲到我们主日还神在一起，我们享受神我们在一起的一个交通，彼此的一个同在。所以这是一个这些经文的一方面。我们常说教会是基督的学校，那基督是我们的榜样，圣灵是我们的导师，圣经是我们的教科书。那我们来到教会有一个安息安静的心态，是一个正确的一个学习的心态。我想这是为什么我说第一个重要的心态是要一个安息安静的一个心态，因为里面含着我们对神的敬畏，对神的爱在里面。我们应该来安息在神的面前，我们应该来享受神的同在。那当我们说安息安静的心态的时候啊，我想大概可以有很多方面可以来想，可以来讲啊。那我想第一个就是说我们要停下来。主日神给我们的一个特别的日子，一个特别一个礼物，这一天我们应该是把我们这扇门向世界关掉，今天对外不营业，这天是神的日子，我们要来到神的家，我们单单来仰望神，来敬拜神。我们这一天我们的心门对世界是应该关掉的，我们对外不营业的了，我们心中所有的房客我们今天都关掉，我们单单来安静我们的心，来敬拜我们的神，来享受我们神家的温暖。我总的主日是神给我们一个礼物，我们对我们来说，我们应该有一个心态是主日归主，这一天是神的日子，我们是应该来把它全部以神为中心，不应该再去，最好不要再想自己的事情，因为今天是神给我们一个特别特别的一个日子，可以说我们在神里面有我们的完全的安息。耶稣他说他是安息的主，我们今天是神做主，所以我们应该把我们的心学习，我想我知道是不容易，学习把关掉它，我们单单来在神面前来安静来安息，这是一方面。那第二一方面，单单去关掉还不够啊， 当我们关掉我们心里上的门的时候，我们也要打开我们的心中那个天窗，让神的光照到我们心中来。可能我们每周六天非常忙碌，我们很多的世上的事情，我们可能没有时间在神面前安静。那主日是神给我们一个特别的日子，特别的恩典。那我们今天就用这天时间，我们在神面前来安静，我们打开属天心灵的窗户，让神的光来照进来，看看我们心中是不是有很多一些社会上给我们带来的一些伤痕，一些灰暗，一些不满，一些忧虑，甚至一些痛苦，也可能是一些喜乐。不管是什么样的感觉，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敞开我们的心。如果有痛苦的话，我们在神面前哭泣，让神的灵来安慰我们。如果我们有难过，我们求神来安慰我们。如果我们心中有恼怒，我们在神面前我们学习饶恕，学习我们安静我们的心哦，是一个在神的光中，我们整理我们内心，我们清除我们心中一些不需要的一些黑暗，一些不需要的一些不好的东西，是一个整理一个清洁的过程哦。所以我想主日这时我们也是嘛要做一件事情哦。我常想我们人其实我们是这么努力的工作，就像我们开一个车一样，这个车被我们开的是这么用力，可能都已经阴茎已经开始冒烟了，油箱也没有油了，开起来可能也是叮当乱响了，但是我们还在努力的去开。可能主日时候如果是基督徒的话，会用尽最后一把力气把它开到教会，可能眼睛都不需要喷掉就把那个油箱盖打开。当我们打开油箱盖的时候，我们发现里面是满的，其实里面充满了很多的可能是一些不开心的事情，可能是我们的疲倦，我们的苦恼，我们的烦躁，我们各样的伤害，各样的痛苦。我们应该把它打开，把它清理干净，那这样的话呢，油箱才能空出来，神的话，神的灵才能进来。所以说我们在主日我们需要一个调整我们内心，我们让我们心能够一个敞开给神的一个机会，让神的光来照进来。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安静的心的时候，神的话才能进到我们心中来，神的灵才能充满在我们心中，神的喜乐油也能冲到我们油箱中来。那在神的话语中，我们享受和神的同在和神的安息。有开心的时候，我们可以唱歌，我们可以祷告，我们可以在神面前静默，都可以读经，很多很多方法，我们把神的话语、神的光、神的爱充满在我们心中。你是一个这个享受神同在的一天那个时刻，不管是你早上也好，或者说你比较忙，礼拜六晚上也好，没有关系，在神面前我们安静下来，读读神的话，唱唱诗歌，有些交通或者弟兄姐妹有些交通，都是很好的一件事，是一件非常美的一件事情。所以主日可以说神给我们一个特别特别的一个恩典，我们要学习珍惜它。当我们在神面前，我们谦卑下来，我们安静下来，其实也是我们一个顺服的一个过程。当我们安静我们的心的时候，我们可以听到圣灵的微小的声音在我们心中说话。我们也学习说，当我们在这种谦卑的一个状况下，我们明白神的话语，明白神的旨意，我们有一个顺服的心，跟神的话说阿们，你说的对，我应该照着你的话去行。所以说当如果说我们心中非常烦躁，非常你不可能去听圣灵那个微小的声音在我们心中说话，对不对？而且神也不想说话，因为当我们心中很嘈杂的时候，神知道我们就算听到了，我们也不会去顺服去做。当我们安静我们的心，让神坐在宝座上，这一天我们单单来归给神，我们仰慕神，那这时候神说话的时候，我们自然说阿们，你的旨意是纯全善良和喜悦的，我们自然会有个心意更新的过程会发生。所以说当我们在神面前有这样的一个安静的心的时候，神才能在我们心中做那奇妙的工，他才能在心中来给我们话语，帮助我们慢慢来改变。这是一个另外一方面。我必须承认今天这个社会安静下来非常非常不容易， 弟兄姐妹可以来到教会来已经相当相当不容易了，因为实在是太多的太多的事情不容易放下，很多时候我们身上太多太多的重担，我们就不知道怎么放下来，也不想放下来，或者说我们感到说好像是主日安静的我们的心非常非常不容易，外面这么多的麻烦事情，这么多让我们心不安的事情，我放下来谁来管？好像是说如果是我外面没有任何的重担，那我可以安静下来，我可以神明说哦，谢谢神，很好很好。但是如果说我面对很多难处，我们的家庭工作或者很多生活的难处的时候，我们怎么能够放下我们的心呢？有时候是不容易，我也知道不容易。我记得当我刚刚信主的时候，孩子小的时候，每个主日来教会也真是连滚带爬的，把那个尿布啊、奶粉啊、什么婴儿车稀里糊涂扔到车上去，能开过来，完了下来安顿好坐下来，大概听不了多久的道，马上说哎回家了，好像就这么很匆忙的一天就过去了。其实是不容易，我感到是不容易，你没有一个很强的一个说在神面前愿意安静的心，其实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但是神在诗篇十六篇第八节，他说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因此我下面第九节他说我便不致摇动，诗人说他不致摇动，就说明他面对着被摇动的危险，他在这里来心欢喜灵快乐，不是说他没有任何的难处，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动摇他，他而是说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这个不摇动，这个根基不是外面的环境的平安没有事情，而是说我们将耶和华常摆在我们面前，因耶和华在我们右边，我们才不摇动。所以越是我们生活中有难处，越是我们不容易安静，越是我们不容易喜乐，我们越是应该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越是应该安静在神面前，因为神是我们全然的安息，全然的喜乐，这是我们的信仰的一个根基，也是我们基督徒生活一个强有力的保障。所以说我们能不能安息，不在乎外在的环境，是在乎我们内在的对神的一个顺服。越是不容易，我们越是要来到神面前，我们要安静我们的心，听神跟我们讲的话，听神给我们带领，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另外有些弟兄姐妹说，好像说每天承受这么多生活的压力啊，浑身背了很多包袱，你说我今天主日我们要神面前安息，把全部放掉，那我明天回去又要背起来，干嘛这么麻烦呢？我今天放掉，明天要背起来，不是一样吗？重担也逃不掉，还在那里。我们的该尽的责任我们还是要做，对吧？该读的书要读，该做的工要做，该面对那些难对付的老板你也还是要面对。所以说你说哎呀，既然这样就不要麻烦了嘛，我们就不要再今天放下明天拿起来。其实如果我们在主日我们能够安静我们的心，我们好好在神面前我们享受这一天的安静安息的时候，尽管说明天我们还是要面对我们社会的责任，我们是要承担我们社会责任，这没有错，但是你可能会发现很多以前你认为不能放下的东西可以放下，很多以前的重担你可能不一定需要去当，也许是同样的事情，你可能心态是不一样了，你处理的方法不一样了，你看的问题方法不一样了，所以这是神在我们内心中有一个调整，有一个来帮助我们。所以当我们有个安静的心的话，我们其实更有力量来面对我们生活中各样的责任各样的难处。所以说安静安息对我们的属灵生活绝对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礼物，是神给我们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应许。很多弟兄姐妹都很喜欢诗篇23篇， 清朝的绿水旁很美哦，我们都很喜欢。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过去来享受那个青草地绿水旁，很多时候我们就远远看到说啊很美，青草地绿水旁，我们看一眼我们心里就很满足了，有点像以色列人在旷野，神带他们出了埃及，到了迦南美地，一看到哇是很美，但是那些人都很身强力壮啊，就害怕离就不敢进去。其实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如果神允许我们说青草的绿水旁，我们应该勇敢地走过去，我们走到那边青草的绿水旁，我们放下我们身上各样的重担，各样的残累，各样忧虑，我们像水牛一样我们走过去，对不对？我们就简单地脱下我们身上那些沉重的盔甲，那些生活的重担，我们就安静地躺卧在水旁，安静在神面前，让神的灵使我们的心苏醒，有一个享受神和我们同在的一个日子的话，是非常美的一件事情，也是非常令人向往也可以实现的一件事情。我们需要一些操练，需要一些学习。有这样一个例子，我在一本书看到，它是讲美国早期有一群基督徒的团体从一个地方要迁移到另外一个地方，是一个蛮长的一个旅程，旅程中他们要经过一座山，那他们需要在山大雪封山之前要翻过那座山，否则的话他们旅程要完全的耽误。当时突然听到了一个不好的消息，就说这个天气突然变坏，可能暴风雪会提前来。那这时候这个队伍里面就出现了很大的争执，一批人说我们应该放弃主日休息，我们不要在主日浪费时间，我们来敬拜神，我们休息，我们应该日夜兼程，要翻过那座山赶到目的地。那另外一批人说主日神给我们的日子，我们需要安息，需要安静，我们不能说因为这个困难的环境我们就放掉主日的敬拜。那结果两组人其实争论非常厉害。那最后说这样吧，我们就分成两个组走，你们愿意说守主日的继续守，不愿意守的希望日夜兼程，你另外一个组你可以走，所以就分成两个队伍来同时走。那结果我想大家应该可以猜到，是那个守主日的先到。如果说一个旅程是十天半个月的话，你可能说我主日一天不休息，你可能先到没有错，因为你多了一天时间。但是如果一个旅程是几个星期几个月的旅程的话，如果你不休息的话，结果是人疲马倦，欲速则不达。所以说我们一个人生，我们基督徒人生是一个漫长的一个旅程，漫长的旅途，我们需要在神面前有一个休息，需要有一个非常好的安静安息的一个心态来过我们每天的生活。所以这是我感到第一个心态，全然的安息必然带来喜乐的行动。那么第二个心态是要喜乐服侍。一想到服侍，弟兄姐妹有时候会说啊，服侍教会需要人服侍。其实这句话本身有一些问题，不是教会需要人服侍，是你需要服侍，是神需要你服侍。服侍其实是我们基督徒生命成长过程中一个必然的一个结果。如果你心中向下扎根，你必然有个向上结果的一个趋势。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如果我们在神面前有足够的安息安静，我们必然会有带出来一个喜乐服侍的一个自然的结果。因为你生命成长， 喜乐服饰是你一个自然的一个外在的一个流露。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是世上的盐。盐很像一个安静的安息的一个心态，但是光呢是一个喜乐服饰的一个表现，是基督徒外在的一个外在的彰显。所以这是一个服饰的一个定义，可以说服饰是一件荣耀的事情，是神给我们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礼物，我们是在服饰中学习成长。所以很多时候服饰其实神给我们服饰的机会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好处，让我们帮助我们快一点成长，这是服饰的一个方面。当我们看服饰的时候，很多人会想到这段经文，耶稣来到一个村庄，进到马大的家中，他有个妹妹叫玛利亚，在耶稣脚前坐到听他的道。马大事后的事多，心里烦乱，就进前来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请吩咐她来帮助我。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不可缺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那这段经文我们读的时候，很多人说会从玛利亚角度来读，说玛利亚安静在主脚前，或者说我们对马大有些人抱不平，说马大服侍好像这么辛苦，反倒是被耶稣来更正啊。你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会发现这里面没有安静两个字。他说玛利亚在耶稣脚前坐着听他的道，但是很多人我们说安静在主脚前，其实你可以读出安静的意思来，那这个意思从马大身上来表达出来的。马大的特点是忙乱，对不对？伺候的事多，就是不安静。那正好是跟玛利亚，这是一个鲜明的一个对照，这是一个鲜明的一个对照。耶稣在这里其实没有责备任何马大关于服侍的事情，他所责备的是他的心理忙乱，也是说心里没有一个安静的心理，另外他服侍的事情多，那是耶稣所要责备他的。而且你服侍的目的是为了什么？你服侍的目的是为了享受神的同在，但是这里马大的目的到最后是连玛利亚的上好的福分也要拿去，那耶稣当然要责备他。所以说这段经文里我们希望看到的是说，玛利亚安静在主脚前听神的话，听神的道，享受与神的同在，非常好。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马大应该是一个喜乐服侍的马大，他心里应该有神的安息，应该有喜乐的服侍，但是马大要恰恰把这两点都丢掉了，既没有心中的安息，也没有服侍中的喜乐，所以耶稣当然要更正他。所以这是一个，从这段经文里我们可以看到的说，一个人的两个心态，对不对？安静的心态，然后一个喜乐服侍的心态。我想从这里看是很多时候我们说玛利亚已经选择了上好的福分，其实如果马大有个安静的心，有一个喜乐的灵好好服侍的话，神也有那属天的奖赏。因为我们大使命你也看得出来，神对门徒是有托付的，是需要你去完成他很多的服事，很多的事工的。所以说同样是得神的同在，得神属天的奖赏，只是说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是一个前因后果而已。所以我们服事的时候，特别是我们服事的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可能服事的事情比较多，因为如果服事人不多的话，我们可能承担很多事情，但是我们心里千万千万要记住一点，我们不要我们失去我们心中那份属天的安静，也不要失去那份喜乐。因为服事本身不是一个劳苦重担，服事是一个属天的一个荣耀，是神给我们一个特别的礼物，所以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重要。我们服事我们就好好服事，如果我感到我们服事力量不够的话，我们就要来到神面前，我们安心安静我们的心，我们听神的话，听神的带领，那这是一个心态的问题。 服事是神给我们的一个礼物。当我们来教会的时候，我们会发现神其实在教会里给我们准备了很多很多这样的礼物。有些礼物可能是摆在厨房，有些礼物可能是摆在儿童主日学或者是成人主日学，有些礼物可能是摆在乐器钢琴面前，有些礼物可能是摆在厕所里，有些礼物可能是摆在外面的清洁领杯的服饰、赞美的服饰。神其实预备了很多很多礼物，神知道这些礼物适合哪些人去打开。你的生命的每个阶段，神会给你预备不同的礼物，我们应该去打开这个礼物。如果我们主日来这里聚会，我们匆匆聚会，我们匆匆走了以后，我们不参加任何的服饰，我想神看到教会中那么多原封不动他精心设计的礼物，神其实很难过的。因为神知道你当你打开这些礼物，他对你的生命成长是有帮助的，是对你是有益处的。神是精心为我们准备的。我在想，如果是一个圣诞节，父母在那个圣诞树下摆一些礼物，精心的包装好，如果孩子连家都不回，连看都不看，父母其实很难过的。教会也是一样，神在这个教会神的家中，在这个这么大的一个活的生命树面前摆了很多很多这样的礼物，希望我们这些神的儿女去打开。至于你什么样的礼物，你自己应该知道。如果你安静在神的面前的话，神会告诉你应该做哪些你应该做的事情。但是神给你一个上好的一个福分，是值得我们去珍惜的，应该有一个喜乐的心态去承受这个礼物。也许有些弟兄姐妹会说啊，我好像是没有恩赐啊，我不会啊服侍。其实你要怎么看，好像我们常说一瓶水半瓶水，我们常说半瓶水，我们是看到我们上面空的部分，说啊，神我不够，我这么多我欠缺很多。神其实说你后面那已经够了，我给你的半瓶已经够了，剩下的时间是在你服侍中我帮助你来充满的。如果你没有这半瓶水，神不会让你来去服侍的。神说他的轭是轻省的，对不对？神是看我们有的，然后帮助我们去装满了没有的。但是我们如果是永远看这个半瓶水的话，越看越少，越看越少。所以说我们在神的家中，我们该服侍，我们要去勇敢的服侍，去喜乐的服侍，是件非常好的事情。在服侍中你会发现神给我们的礼物是非常的美好。当你打开这个礼物的时候，你可能发现你自己的一个弱点以前没有注意到的，你可能也发现自己的恩赐以前没有注意到的，你也可以发现一个人从来以前没有关注过，以前好像很不喜欢的人突然发现很可爱。你可能也会发现教会很多非常美好的弟兄姐妹在这里。诗篇十六篇第三节他说，论到世上的圣民，他们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悦的。我们在神的家中，我们服侍弟兄姐妹，你是这个家中肢体中的一部分，你应该尽你那份功用。如果说你是一个手，你不跟其他的关节相连的话，其实也是蛮可怕的一件事情。所以不管你在哪一个位置，其实应该去尽你那份功用，那份神给你的份托付是非常值得我们去把它发挥出来。这是我在想的一件事情。我记得我三年前年底我知道第二年我不需要再做晨光团契的主席。那我当时还行，这里很开心。我开心不是说做晨光团契主席不好，其实弟兄姐妹都非常帮助我开心，就是说因为你毕竟做主席负担还是比较重的嘛，一个团契压力还是很大的。但是如果我不做的话，我可以做我自己喜欢的服饰。所以我在想，哎，明年我可以做一些我自己喜欢的服饰哦，因为我团契主席做了大概做了五年多，所以我就感到说我可以从那里放出来，可以选一些我自己喜欢的服饰哦。所以当时我第一个讲到的服饰是什么？是那个是厨房。因为我感到厨房其实很好，也不用操心嘛，因为大厨操心，我在那里就是帮忙就是了嘛，而且很开心，大家说说笑笑很开心嘛。所以那天正好有一天，那个当时是炎炎弟兄在厨房， 我那天他来教团契，我还想跟他说，我说想问问情况嘛，因为我还是蛮怕的，因为我观察团契的那个厨房的服饰，我发现那些弟兄姐妹真的很厉害哦。大厨我就不讲了，大厨那个你看的样子运筹帷幄的，像大将军指挥一样的。但是那些弟兄姐妹发现非常非常厉害，我很怕，因为那锅那么大的锅，他这一拎就走了。而那炒锅，他那这，我一看，我说我这种体格去了一天，可能就腰都直不起来了。所以我想去又不敢去，所以我想问问在那里服侍弟兄姐妹，那可能心里有点数嘛。所以我就问杨云，我还没开口，杨云就说：“哎，李芳，我跟你讲，明年我可能不在团契了，明年我要搬家了。”我当时心里就是很，我想本来想请教一些问题，我还本来希望你在那里服侍我去混一混哈，总是一个。那我当时心里其实很郁闷的，我回家路上我还心里还不是很开心。然后回家到家里，春还问我说：“你怎么还不大开心？”我心想：“哎，我心里想，我没有想，我说我来想呢，明年一个很好的服侍不能做了。”完了我就有点伤心。晚上吃饭的时候，哎，我突然发现女儿坐在对面，女儿她又在儿童主学帮忙。哎，我突然就说：“哎，我说简妮，我说明年你们儿童主学需不需要老师？你看爸爸怎么样？”完了，他就跟我讲，他看我一眼，我一看那表情就有点为难。他说爸，你知道那些两三年级的孩子非常非常难教，非常非常皮的。言外之意就是说我可能没有这个耐心去教他们。另外他说你要知道他们要讲英文的，那我一天更难了，因为你要英文跟他们讲圣经那很难的。那些小孩子又很皮的话，给你弄一个专门听不懂你也很难为情，你也不能跟他凶来，你凶的话回家告诉父母来，反倒是来怪我们老师了。所以我一听，哎呦，这个也没有牺牲，我说哎呀，我想那怎么办呢，这两个也没有牺牲。哎，我一抬头看到崔文在那洗碗，因为我突然想到说我已经跟他讲了很多次，我说哎，明天我有点空，我可不可以去你们慕道班服侍。我讲了很多次，每次他就跟我好像就是总是找理由就不回答我。我很奇怪，我说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后来那天我说这样吧，我说你已经快到年底了，我说我没有时间了，我今天你给我一个痛快的回答是可不可以，如果可以的话我去慕道班服侍，不可以的话你也告诉我，不行我再想办法。人家头也没抬就给我一句话，气得我半死。他说你不很 qualify， 他说你很不够格。我当时我真是很差点没气到从桌上掉下来，位上掉下来。我想说你说厨房我们不行是可以的，因为那些确实是有经验厨师哦，那个体力在那里。儿童主日学没有问题啊，因为讲英文或者是因为孩子小需要那个耐心，我没有耐心吗？那我也认了，对不对？慕道班那些慕道友可以说什么都不知道啊，讲那东西我可以倒背如流讲啊，我又不要讲英文又不要体力，对不对？我这个我都不 qualify， 我说你这也太过分了，是不是？我想心里想你是不是有点假挂师，就假公济私啊，假公报私仇。但是后来他看我不高兴了，就跟我讲，他说这样，他说你确实是不是很 qualified。 我说为什么？他说你知道慕道班服侍不容易的。我说为什么不容易？他说那个慕道友来啊，每个人都有他心中的一些可以说重担或者想法或者一些问题，你单单跟他讲是没有用的，你要去明白他心里到底想什么东西，你要经常去关心他，打电话给他。你工作这么忙，你哪有时间打电话给他？哎，我他一听，我想也确实不够了一份啊，因为我下班其实也累得差不多了，很不可能去打电话去关心莫道朋友。那他这么一讲是对的。其实我那天想想，一方面我也感到很郁闷，我想神你让我做团契主席是因为我其他事情都不能做，没办法了，是不是？人家都是有恩赐做，我说我是不是其他事情不能做你才让我做那个事情。但是我也想到说我们教会每一样服侍，不管是说儿童主日学，不管是厨房的服侍，不管是我们啊慕道班的服侍，我们包括我们清洁的服侍，我们敬拜的服侍，其实每一项服侍都不容易，都需要弟兄姐妹去花心思去摆上，要全力的摆上。没有一件事说啊，我很就是你很容易去做，其实不是那样的，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所以说当我们面对一项服侍的时候，一方面是神给我们一个托付，是神的一个荣耀的一个事工，我们应该去参与，但同时我们也要知道说我们是需要 尽心尽力去摆上，其实每一样都不服都不容易，但是并不是说你不 qualify 就不能做。其实我发现3年过去了，我还是蛮开心的，志良去了厨房，所以我就理所当然混着去做打杂的。那儿童主日学我是不可能去了，但是成人主日学我有机会去教教成人。那这些成人其实弟兄姐妹非常可爱，他非常体谅你老师的难处，知道你不容易，他们其实很支持你的，所以我感到也蛮开心。穆道奔不管怎么样嘛，我还是借着自己的关系，我也在里面混两个月，每次不能说混两个月，在里面说也服侍两个月。但是呢，弟兄姐妹彼此来搭配，我们每个人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是完美的，我们需要一个一起来服侍，一起来工作，我感到这是蛮好的。所以如果我们心中有一个愿望，有个美好的愿望，神会给我们安排机会去服侍，这是非常非常宝贵一件事，我们应该珍惜这个服侍。我们要一个喜乐的心，一个安静的一个灵啊。那我刚刚讲说厨房服侍是、哦、我刚刚说服侍是一个礼物，那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个小小的礼物，是我到厨房服侍的第一天发生的事情。因为第一天一般我们是12点前会准备好饭食，那12点半呢等弟兄姐妹下来，那中间我们有大概有20分钟我们可以休息。那第一天我去的时候，我看都做好了嘛，饭菜都做好，而那个菜都做得很漂亮嘛，我当时按照我本能就说我们应该吃饭了嘛，我们这些弟兄姐妹忙了一天了对吧，忙了一上午了，现在饭准备好了，有这么长时间我们可以吃饭，然后呢弟兄姐妹下来，我们分饭吃以后呢，弟兄姐妹去吃，我们还要清理那些容器啊，因为很多东西要洗。那按理说这是非常合理的一个做法，对不对？非常就说有效率，不浪费时间。所以我就说，哎，吃饭了。但是我发现没有人动，弟兄姐妹好像他们都是就是资格比我老，因为我是第一天新手去了，大家都不动。我一看，那我也不敢讲了嘛，因为第一天就被人炒掉了就完了，所以我讲了，我也不讲了。那我就心里就很不舒服了，我想这种事情这么简单的东西都不会做，那先吃完饭嘛，应该这样子嘛。而你知道那些肉烤出来以后，刚刚烤出来的肉上面都冒着那个油花的，非常好，非常香，那菜也非常好，是热的嘛，那时候吃最好的。其实我还蛮郁闷的，我想怎么会这样子。后来等了大概弟兄姐妹下来，我们把菜都分完以后弟兄姐妹去吃，那这时候有一位弟兄讲了一句话，我明白怎么回事。他说够了，我们吃饭了，够了，我们吃饭了。我当时其实我一愣，哇，我这么回事，我明白了。我突然发现说神真是给我心中开启了很大的一个门了。我突然发现我们原来一个道理我以前不知道，就是说这些弟兄姐妹之所以不肯提前吃饭，是因为怕这些饭菜不够。因为你知道教会准备饭食不容易了，为什么？因为他是要提前准备的，像我们组织志良弟兄礼拜六就要去准备了，要去进货，要去准备，有些要事先腌制的话，因为根本就不知道礼拜天有多少人吃饭，而且每个礼拜那个吃饭人数是上下浮动非常大的，所以你很难控制量。那所以这些服侍弟兄姐妹其实他们是最后吃，是目的是说如果说不够的话，先可弟兄姐妹先吃，他们不够他们再想办法。尽管是非常非常小的一件事情哦，非常小的，但是呢如果你不去服侍的话，你不去参与服，你不知道这些事情的。所以我去了以后我才学到这个功课，我感到说每一项服侍的弟兄姐妹都有他非常非常可爱的一部分，而且可能是非常非常小的那一点点，但是是非常非常可爱，值得我们去尊敬去学习的。所以说我感到服侍的话，在服侍中如果留心的话，你会发现很多很多这样小的那种亮点，是神所宝贵的，是神所珍贵的。所以对我来说，我感到我是学到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功课。所以我建议弟兄姐妹在教会，我们应该有个安静的心态，我们应该有个喜乐服侍的一个心态。如果你感到说来教会啊，好像说没有地方适合你服侍，那我建议你，如果你没有参加团契的话，参加一个团契，你会发现有很多可爱的弟兄姐妹，你会有很多服侍的机会在那里。所以说来教会以后呢，我想我们有一个安静的心， 那一个喜乐服事的心态，同时呢我们要参加一个服事，这是我感到是非常非常重要非常宝贵。教会生活是我们信仰，哦，我忘了件事。后来我跟李德兄讲一次，我李德兄，哎，我说厨房弟兄那么好，好像是都不先吃饭吧？李德兄，那有什么了？小事一桩嘛，我就。其实我感到也是，现在你问我也是小事一桩，但是我感到在你经历的时候，心中其实是蛮受感动，蛮受感动的。信仰生活是教会生啊，包括教会生活。信仰生活也包括我们的家庭生活，我们的工作生活，我们的学习生活，是一个整体。当我说安静和喜乐是我们教会的两个基本心态的时候，并不是说这两个心态仅仅局限在我们的教会生活。就像耶稣说你不是世上的光世上的盐一样，这个光和盐都有一个特性，它是从一点到面的，盐一粒下去它会影响周围，那光是从一点照出来的。如果我们主日在神面前有足够的安静，有足够的喜乐的服事话，我们希望我们这个心态像光和盐一样影响到我们其他的日子。如果我们主日我们有完全的安静，我们完全的喜乐，那礼拜一是不是也借一点光呢？那礼拜二是不是可以再延续一点呢？那礼拜三礼拜四可能是我们最苦的日子，我们能不能在神呢回到神的面前，我们有点安静，有点赞美，有点喜乐的重新有一些跟神的连接的生活呢？那礼拜五我们马上到礼拜六到礼拜天，一个美好的日子又要来了，一个很好的盼望在那里，是不是我们会提前喜乐起来呢？所以说主日我们要安静，我们要喜乐，但是在我们信仰生活的每一天，我们也需要有这样两个基本的心态。不管是你早晨的灵修也好，你的服事也好，传福音也好，工作也好，尽你社会责任也好，都是我们可以操练这两个心态的啊时候。如果说随着日子的一天天的成长，我们这生命越来越成熟，那这些心态这些属灵的一些品质会在我们心中自然的流露出来，自然的成为我们生活中的一个自然的流露的话，那就是非常非常美的一件事。那就像光和盐一样，我们会影响我们周围的人，也会让神心得到满足和喜乐。所以说安静不是说我们周围没有困难的环境，喜乐也不是因为我们心中，也不是因为我们没有啊令我们难行的事情哦。像诗篇十六篇第八节说，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是摇动，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我们的安息，我们的喜乐是来自于我们的神，是来自于我们对神的敬畏。我们有点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样伟大的救恩，使我们成为你荣耀的儿女，使我们实在是为这一切献上我们的感恩，献上我们的赞美，使我们实在是谢谢你，实在是你拣选了我们。所以求你来帮助我们，来扶持我们，你知道我们的软弱，也知道我们的不足，实在求主来赐给我们一个安静的心，赐给我们一个敬畏你的心。我们在每一天每一刻，我们学习如何来顺服主你的带领，成为你荣耀的儿女，成为你生命的见证。我们谢谢你，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